杨澜澜献出延安种子计划，邓小平被指系计划带头人。贵州强推火葬，引爆反抗，村民怒敲先掘习家祖坟。于朦胧新字烙印真相，海外灵媒爆惊人内幕。卓冠廷炮轰郑丽文悼念中共间谍，仲唔认错？中国旅游博主提醒点样防止被活摘，尤其是年轻人。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近日随着杨澜澜事件持续在中文网络发酵，自媒体人翟山英在直播中公开爆料一项延安种子计划，并说杨澜澜的成长轨迹和这个计划高度吻合，相关言论在网络引发关注。翟山英引述知情人士爆料说，当年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高层认为，由于不能够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改成经济体制改革之后，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有天然的政治缺陷，有一天会被推翻，所以由邓小平带头做了第二手准备，那个就是实施一项种子计划。种子计划的核心就是将延安时期的七个领导人将 DNA 保留下来，寄望未来政局怎样变化，他们的后代都能够在社会中延续。但是翟山英表示，具体那七个领导人他都不清楚。据称这个计划选择了将近200个女性为他们繁衍后代，但不是自然生育，而是用冷冻精子指定母体封闭培养的模式。这些后代本身并不清楚自己的血脉，中共则安排了大量隐蔽的财富给他们，以此来维系延安时期的领导人的传承。因为中共领导人担心自己会被清算，包括自己公开的后代可能下场都会不好。这些隐形的后代被要求生活在一个封闭的空间，不能够跟外界多接触，被培养长大之后会被安排做一些隐蔽的事，在一个特定时间或可能会被公开。翟山英表示，他了解到的讲法中，这七名延安时期的领导人具体是谁外界并不清楚，但是邓小平几乎肯定在入面。他还说，这些所谓的种子后代可能已经超过100名，分布在不同的国家。翟山英认为杨澜澜很可能就是种子计划中的一个后代，因为他14岁就被父母送去澳洲留学，虽然持有澳洲永久居留权，不过就没有入籍，仍然是外国公民。杨澜澜的生活方式、外国身份状态以及长期封闭的生活都符合这一系统的特点。每日邮报在10月份曾询问杨澜澜案的受害者佐治，他当时表示，我的律师要我收声，对于所发生的事我无法透露，甚至被问到杨澜澜的律师是否跟他接触，他同样说不便透露。52岁的佐治是一名澳洲知名电台主持人的私人司机，他的朋友表示，由于伤势严重，佐治没什么可能重返岗位。澳洲新州 Hire Car Association 发起的 GoFundMe 为佐治筹集了8620澳元，扣除平台费用之后，他获得了8413.86澳元。佐治驾的车在事故中报废，他失去了谋生的工具，目前他没有收入，除了身体上的创伤，还要面对越来越多的医药费。观众朋友，你认为中共存不存在今日节目中提到的种子计划呢？欢迎你分享你们的看法。从11月21日至12月21日，健康520推出年度最强优惠，宝气18米优质礼品限量送，落单输入折扣码888，立即享有专属惊喜，数量有限，送完即止。点解一定要宝气18米？因为身体就好似一架车，外观几靓，配件再好，冇好嘅油、好嘅水，照样揸得唔顺，手脚冰冷，冇精神，容易攰，就系提醒你应该加油啦。宝气18米补嘅系你每日最需要嘅内在动力，气足咗，人先至有火气， 血顺了，人自然精神饱满。这份礼物不只是健康，还有心思，送给爸爸妈妈，等他们整日冬天都暖起来，送给伴侣，比任何昂贵礼物更贴心，送给自己，辛苦了成年，帮自己好好补一下。详情请登录健康520网站，网址是 healthcare520.com。贵州贵阳息风县11月22号连续爆发两宗村民和当局的冲突，当地强推火葬政策，引发强烈反弹，村民通宵手持棍棒护坟，还围住副县长，当场逼到他仓皇逃离。目前事态仍然在度持续发酵。长期关注中国基层社群事件的 X 账号昨日在23号发表了多段现场画面，据称息风县石洞镇木杉村当日传出有人要掘走刚刚下葬的遗体，消息一出，上百名村民立即赶去坟场，他们手持木棍、锄头，将坟场周围层层包围，部分村民守住四边，还有人设置音响循环播放反对强制火葬的诉求。现场影片显示，有村民情绪激动，高声质问入村的政府人员要掘祖坟，那你们先去将习近平的家坟掘出来先吧，你们敢不敢吗？还有人警告说，如果敢喐已经下葬的亲人，老百姓绝对不会让你们安全离开。直到深夜，坟场周边亦有大量村民轮流值班看守，而之前扬言会入村抢遗体的相关人员，因为人数明显处于劣势，当日就没有进一步行动。木杉村事件尚未平息，夜晚附近的水头村又爆发第二宗更激烈的冲突。据多名目击者反映，息风县副县长强勇当日前往水头村，要求家属交出一名死者的遗体。交涉过程中，他还喐手打了死者的妹妹，随即引发村民强烈不满。大量村民随后聚集，将副县长以及随行干部、警察团团围住，现场出现推撞争执，场面非常紧张。据报道，副院长迫于无奈，承诺将承担受伤者的全部医药费，试图缓和局面。直到凌晨，他先趁乱狼狈离开了现场。目前这两宗冲突仍然在当地持续发酵，周边乡镇已经有不少网友表示，将会到现场支持村民的反抗行动。22号，海外灵媒东方神官道长发表最新一期影片，影片中他透过通灵对话的方式了解到于朦胧面上身字的由来。值得注意的是，之前这位道长最早用通灵的形式曾经爆料李连杰移植了武曾秋风的心脏，因为这样最新讲法再次引发关注。在影片中，道长说于朦胧曾向他说明自己面上的新字烙印和圈内一位他称作新新的男艺人有关。这名代号新新的艺人家世显赫，从小就习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性格强势，妒忌心强，不过他比较喜欢男仔，逐渐对于朦胧产生占有欲。道长说，公司安排了一位女同事长期跟住于朦胧身边，于朦胧因为感到危险，试图叫这位女生离开，甚至将某些内容告诉她，包括一个 USB 的存在。不过这个女仔随后将消息透露了给公司。道长说，公司随即对于朦胧进行了殴打和禁锢，将她困了在地下室的铁笼。这件事传到他新生的耳中之后，引发他的强烈占有欲，他误以为老婆被抢走，最终下令在于朦胧的面上用烧红的金属印上了一个字作标记，就是为了要令其他人知道于朦胧是他的，其他人不准碰。道长指出，这个烙印就是外界后来看到的盗写新字的灼痕。为什么于朦胧总是选择在海外以通灵的方式发声呢？道长表示，自己曾解释过， 在大陆，很多法轮功修炼者都同于朦胧一样被消失。这么多年来，大量法轮功学员在海外持续向国际社会讲清真相。道长表示，于朦胧亦希望借助这些影片告诉在大陆的这些粉丝朋友和关心他的人知，他之所以不在大陆托梦，不在大陆显现，亦不在大陆用任何方式传话，是因为担心这样会牵连到国内的粉丝和朋友。他希望所有关心他的人都能够平安，不会有人经历他这种的遭遇。近日，赖清德在悼念台湾军队名将黄伯韬将军时，特地强调一句话，我们应当怀缅的是忠诚的台湾军队将士，不是中共间谍。外界普遍解读，这个是点名回应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卷入的悼念中共间谍风波。蓝绿双方围绕应该悼念哪个、能悼念哪个这个问题，火力再度全面升级。据新头壳报道，赖清德22号在 Facebook 发表文章，向黄伯韬将军致敬。他强调，应该追思的是那些守纪律、为国家作战的台湾军队官兵，而不是那些背叛国家、泄露机密的中共间谍。之所以引发关注，是因为几日前郑丽文曾参加一场追思活动，外界发现活动追悼名单中包括一名曾被认为为中共间谍的退役军官，引起很大争议。民进党认为他将白色恐怖受难者和中共间谍混为一谈，还会被外界质疑不肯回应。国民党则反击赖清德，质疑民进党为什么一度真正要编列军人待遇预算时就不愿意出钱。他们还批评赖清德不提黄伯韬亦是抗日名将，认为他刻意回避。23号，郑丽文在云南接受访问时继续开火，他表示所有为中华民国牺牲的英雄都应该被尊敬，不应该成为政党攻击的工具，更不能够被政治消费。民进党就事件立即予以驳斥，发言人卓冠廷表示，赖清德是在这里提醒社会要向忠诚守纪、效忠国家的台湾军队先烈致敬，而不是向背叛国家的人致意。他反问，请问哪一句是在这里搞政治斗争呢？真正虚心不愿意认错的是不是郑丽文自己呢？卓冠廷指出，郑丽文到现在亦不愿意为悼念中共间谍这件事承认错误，就反过来指控其他人消费先烈。他强调，混淆忠诚和背叛的人不应该反咬赖清德。在这里，我们亦希望台湾的朋友就事件可以讲下你们的看法，你认为双方哪个有道理呢？近年来，中国很多小朋友和年轻人离奇失踪，民间普遍怀疑是被中共活摘。大陆旅游博主王安康近日发影片，讲述他在外地如何防止被活摘。新唐人22号报道，王安康影片中表示，如果你在外地突然有架电单车或者有架车撞到你，然后说帮你打电话给救护车，你就要小心了，千祈不要上陌生人叫的救护车，因为一旦你上了去，几个人将你按住，你就走不掉了。他提醒说，一是你自己叫救护车，一是就坚决不要坐陌生人叫的救护车，尤其是17至22岁的年轻人。他还讲了自己一段亲身经历，今年一月，他在福建南平市延平区漳湖镇龙池村被一位民宿老板落药，当时他出现意识模糊、心跳加速、呼吸困难等症状，那时他的情况已经很危险了，但是他还是不敢上救护车，只是走了去农村的一间小医院去看急症。想起这段经历，他暗示自己差点被卖了器官了。王安康还说，何况落药那个人吃饭的时候跟我说，他的二奶是在县区级的医院工作，你想想是不是很令人害怕？作为旅游博主，王安康表示， 我穷游一年几，但一直都冇去过新疆西藏，因为我觉得嗰度有啲问题。一个又冻又偏僻又穷嘅地方，点解普通人会去呢？边个喺度宣传同洗脑呢？大家长途跋涉去新疆去西藏，个个都话要去三一八国度，我一直都觉得奇怪，呢度究竟有咩好玩呢？佢举例话，唔讲其他，你肚痛想买药，估计前边又冇村，后边又冇铺头，令我觉得有啲羊群效应，前边有人起哄，后边就有无数嘅追随者啦。即时新闻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是美东时间中午十二点的两岸三地，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